各位听众平安。十一月十二日是国父诞辰，今天我们就以这个南门钟声，就以这个为主题，向各位听众阐述国父的诗乐。这篇文章由本人主稿，现在与各位分享。国父孙中山先生，姓孙，名文，字逸仙，号中山，广东省中山县翠衡村人，生于1866年，也就是同治五年。那么在17岁的时候，也就是1885年，在唐香山受洗。那么国父诞生到现在已经是136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少年少怀大志，见清廷腐败无能，国事日紧，以行医为名，行走于广州澳门之间，行救亡图存革命事业。在1894年成立新中会于檀香山。新中会也就是中国国民党最早期的组织。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东渡日本，再赴伦敦。从此中山先生以革命领袖身份流亡海外数十年，尤其有名的伦敦蒙难引起西方各国极大的注目。直到中国开始有人主张革命，中山先生在英国，同时也到了德法各国考察当地的社会经济问题。回到英国以后呢，在大英百科学在大英图书馆沿袭各国的制度，创立了民生主义，完成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在海外流亡期间，从欧洲到美洲，看到欧美各国社会制度完美，经济富裕，国力强盛，社会安定，更坚定革命改造中华的决心。在此期间，国内起义事件风起云涌，在中山先生领导之下的革命事件失败的在10次，一直到了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武昌起义，我们说双十节就是那个指这件事情，也有人说是辛亥革命啊，所以中国大陆就说辛亥革命，在那个时候算革命成功。那么第二年我们就改朔为中华民国元年。武昌起义当时中山先生流亡美国，知道革命成功，兼程返国，由各界公推为大总统。3个月后，袁世凯谋求大位，中山先生让出大总统大位，位居国民党总理，一直到民国14年病逝北京为止。中山先生是位医生，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中山先生不仅是良相，也会良医，以一副听真气奔走国事，完成推翻满清，造建民国。我想在中外革命领袖当中，没有其他一位是以医生一副听真气完成他的革命事业。中山先生从26岁成立新中会，45岁这个辛亥革命，也就是武昌起义成功，60岁病逝，把生命贡献给中华民国。那份对国家的爱，对人民生命的尊重，是一种大爱。他大半生为革命事业流亡欧美，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基督教精神，因此在为人题字的时候，常用了两个字，就是博爱。孔子对范子说，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施以学文，是儒家的人本哲学。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是一卷基督教教义精华所在的经典，其中耶稣基督再三以爱勉励世人。例如在约翰福音第13章35节就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这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也是这样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彼此相爱就是泛爱众，泛爱众就是彼此相爱，这都是我们中山先生博爱的范围。这些话与中国文化的人是相同的，儒家人心在内，彰显在外的是爱。儒家仁爱并称啊，成为治国之道。各位听众，在纪念国父中山先生诞辰之际，我们以中山先生常用的博爱与基督教的精神爱来与各位共享。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南门钟声，我是文玉，
我是名词。
嗯，名词哥啊，今天是11号，好、哦，明天12号、就是我们
国父诞辰纪念日
啊。对，这是我想，不论我觉得应该不论是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大陆哈、都一样，都会认识我们的国父，都是认同我们的国父是啊、真的是推翻满清政府，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新纪元的一位。应该是说领袖，
而且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是这样子。
这让我很想，就是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国父那样子11次革命黄花岗72烈士，但是我比较想要分享就是说哈、在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家当中，其实要去思考很多都是有基督的信仰在，信仰的力量在里面。为什么像美国？好，那个时候美国的一群清教徒建立他们美国这样子一个强大的国家、那像其实我们中华民国也是一样，
是，
这都是一群基督徒因着信仰，然后他们愿意刻苦耐劳，甚至是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就为了要和平，为了一份爱，然后愿意牺牲自己，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嗯哼，
嗯，那我们今天呢，在空中就请到我们台南三一教会的高百科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就要来跟我们分享。诶，其实我们真的要去了解一下，我们都知道国父孙中山先生，也知道黄花岗72烈士，可是你们都可能不知道，在当中他们几乎有一大半以上的人都是基督徒，而且他们有一个基督的信仰在当中的。
嗯，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哈，因为中国过去战乱不断，
嗯，
所以中国其实有很多的战争跟革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新中国的开始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起点，因为过去的战乱里面有很多我们知道是为了夺权啊，有人要当皇帝，
嗯
啊，或者是政治上面的一种恶斗，或者是种种的这些战乱哈、因着利益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新中国的开始哈、神托付给一群基督徒，
嗯哼，
啊，来进行啊，来揭开这个序幕。那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特别不一样的精神，跟以往完全不同。
是，
你看，因为我们可以来想想，革命是革命，但是革命里面有不同的内涵。
是，
啊，因为呢，革命里面啊，它当然有东西是要推翻的，但是推翻的。里面有一种原动力，一种叫做仇恨，
嗯，
因为不平则鸣嘛，那产生很多的那一种心理的不满啊，或者是怨恨，然后觉得说需要挣脱这种瑕疵或者怎么样，所以呢，当这种仇恨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产生爆发性的，那其实是一种革命，但是这种革命所带来的往往后续是一种破坏，
是
或者一种杀戮，或者是很残忍的。这个情况哈、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的大革命或者是工业革命那个时候，平民老百姓跟皇族产生很强烈的对立哈、那或者是阶级性的斗争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就有很多流血的事件产生，但是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开始推翻满清政府啊、孙中山先生他本身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是是。
那我相信主持人他们也查了一些资料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
我们知道说像我在 Google 上面一查，诶，我就发现我们329青年节那些在广州起义的有3/4全部都是基督徒，诶，
嗯哼，
所以你就说有这么多的年轻人为了整个民族去抛头颅洒热血，所以我们在想说 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他秉持他一个人，他怎么会影响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去这样子去由爱去整个去转化去革命，把我们整个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国家。
嗯，
我们就是想请高牧师告诉我们说，中山先生如何把他这个借由一个人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特质，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把这么多人年轻人把他唤起来。
是我们刚刚讲到第一种的革命是因为仇恨，
嗯哼，
是因为一种痛苦。那第二种的革命哈，我想整个新中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就是说从孙中山先生他自己接受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之后，
嗯，
他的生命本身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还有他的看法、他的眼光、他的世界观、他的人生观跟价值观。所以他开始发现整个当时的40,000,000，就是4亿的中国人，
是，
他就觉得说中国人不应该是这样子，中国民族不应该活在一种这样子的制度之下，不平等的制度之下，没有自由的制度之下，然后呢这样子的制度长久走下来的话，整个中国不会富强，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所有在这个当中的灵魂百姓，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人格的发展不能够健康，不能发展一个很健全的社会性的制度。所以呢就处于一种爱中国、爱灵魂、爱百姓爱国家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博爱的精神，那开始他开始有一种这种念头以后，开始真的认真的去思想去写三民主义然后呢也开始去号召许许多多人，而且他经过他很诚恳的这种解说或者是演讲，帮助很多的人开始有这种认同，那而且起来响应他的这一批黄花岗的72烈士当中，有绝大多数不只是这种理念上的认同而已，其实也是在生命人格精神上的完全的连结，他们成为一体一种团队，
是
同样的一种价值观，同样的一种精神让他们一起出发一起踏出这个第一步，革命的第一步。所以你可以看到用爱的精神所带出来的革命，它的目的不是要摧毁，它的目的呢是要建立，而且呢它的目的呢是要把这个让更多的人得到提升，
是啊，
所以最重要的三个很重要的口号就是自由、平等，还有就是博爱，
是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爱所产生出来的革命它的价值观是不同的，
是
它的做法是不同的，它的路线是不同的，还有当中在这个整个国民的革命的过程当中，其实还蛮复杂的，
是
因为又有袁世凯又有其他的不同的好像地方的所谓的派系或者军阀，但是在那个很多的这些考验当中，孙中山先生他所流露出来的一种精神的感召能力，还有一种大公无私的这种态度，
是
让我们很清楚知道他完全不是为了一种私欲，不是为了要夺权，不是一种个人的欲望来用一个很美好的口号，他是真的压根从他的心里面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并不是以一种自私的态度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的文化怎么样产生一种博爱的精神，透过一个个体到一个小小的群体，到最后引发整个全面性全中国的改变。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很值得来思考来探讨。
我刚刚就想到说，真的是谈到说这群烈士，甚至我们的国父，他有一种爱灵魂的精神，甚至他从他刚才的那个三个口号自由、和平和博爱，这都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就是一样的，
对，
而且他对那种灵魂的那种怜悯，对那个灵魂的爱是超越了不是只是朋友，不是只有你认识的人，而是你甚至这么多不认识几亿的人，所以为了这个他愿意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甚至我们知道那时候刚牧师有说，真的我们在上网查就可以查到，其实甚至像有些像我知道一个刘金安的，他甚至是在狱中，他很年轻，但狱中因为被抓入狱嘛，因为革命搞革命被抓入狱，他还是坚持他的信仰， 他甚至在狱中不断的祷告，为国家祷告，就不断的祷告，甚至他这样子的信仰跟信心也影响当时的那个看守的狱卒，然后甚至他还不信主的另外一个革命的烈士，甚至接替他成为一个传道人这样子。这个精神就是甘牧师，我们是很想要了解是什么样的精神可以让一个人不顾自己的利益，因为我们也知道在革命当时有这么多的不同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要起来，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要去争权，可是当你的利益碰上你真的被抓入在狱中，甚至跟你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真的是为了这份爱，是真的为了我们的所谓当时说的救中国，还是真的是为自己。
其实刚刚谈到这里啊，让我也想到另外一个角度哈，因为今天我们是从人，因为人做的是我们看得见嘛，哈，
是
从这个国父的一个精神感召到整个创立中华民国，我们从人来出发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他是受了基督教的文化、啊，或者是精神，或者这个信仰来影响他，以至于呢，好像他动用了这一个真理，或者是他受了影响以后，用这个真理来改变啊他的整个环境、社会，以至于国家。但是其实你换另外一个角度哈，如果我们相信真的有那么一位掌管万有一切的主宰、神，
是
他从高天上看下来、
哼，
在我们所谓的芸芸众生，然后呢世界很多的国家啊当中呢，他对中国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哦，你也可以看，其实呢如果神愿意用一批有博爱精神的信徒来改变这个国家，
是
事实上我们可以再追溯回去来看神爱中国，我想从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看到神确确实实爱这个民族啊，虽然这个民族好像五千年来并没有很正式的回应，或者是说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或者是这种文明，但是呢毕竟神没有忘记，或者是没有撇弃，或者是没有颜面不看这个国家，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神爱中国，而且呢他就先在这一批人当中拣选了一些他的选民，或者是他的信徒，或者是他的儿女，然后再兴起这一批儿女成为一种以身作则的一种见证，
是
然后慢慢的推己及人，广阔的影响，好像一个石头落到湖里面去，产生一个掀起很巨大的涟漪扩散的作用，
是
慢慢的竟然把整个中国翻转过来了
啊，
从一个古文明或者是说一种跟基督好像是绝缘的关系里面、一跳进说竟然变成一个由基督信仰的这一批人他们开始主导的一个革命，或者是他们做先驱所开发的啊一个新的纪元，
是
所以在这个世代，我们在过去那个世代真的有一群不一样的生命带动我们，在这个世代其实我们在承先启后，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世代，然后因着耶稣基督的思想我们改变了世界，这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世代。我觉得甘牧师有跟我们分享，我一个很大的感触也有提到，就是其实我们的国父他改变了推翻满清，这是我们看得到的，
是
可是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想想看，我们真的是几千年来的一个封建制度的思想，
是
还有在根深蒂固的一些民间信仰思想的这种文化上面，你要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且是人人平等的，甚至到现在像我们能够接受到连女生都是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这个看不见的这种思想的革命才是我们觉得哇，若不是真的是神的力量，好，又不是因为我们的国父接受了基督教的思想，我想这个可能也很难去改变的。
是我们说这世代是一个关键性的时代，
是
那关键是什么意思？关键就是说你要能够扮演好一个很好的承先，然后呢启后，
是
如果你对你的根源不了解，你不晓得从何而来，那你不可能好像是香肠中间切一片而独立存在，这个叫做关键，就好像关节，关节如果不是上面有下面有连接得很好，它没有办法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先承先，之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将来的启后，那我们就来想一下，刚刚我在谈的时候我就想到孙中山先生所带来的这个革命啊，我们所看的还是比较外观性的，但事实上我觉得他所带给整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还不只是外观上的一个革命的形态，
是
跟成果，最重要的是 产生我们中国人内在的思想文化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啊。
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哈 就是有一种比较内向性的，我们从小就是被教导要息事宁人，
至少门前雪啊，
闭关自守，
是，
对，那莫管他的瓦上霜，然后就是不要去管闲事哈，
是，
然后呢，还有我们常常会很喜欢修行啊，修道啊，这些都是追求什么？
自我的提升而已。
这个，对啊，这个就是追求一种独善其身，
是
想要把自己弄得很完美，但是呢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不管了，所以才会兴起出家嘛。出家就看破红尘啊，对红尘没有希望，那我们自己好就好，
是，
那这个其实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我们说是私心吧，所以中国人有一种好像那种那个祖传秘方，
对啊，这个传子不传外人，所以就会失传，
传到后来就没有传到哪里去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这种不愿意跟人分享，或者是怕被别人抢夺，或者是没有安全感的，而产生的一种这种自我保护或者是自私的心态哈。那更负面的还会见不得人好啊，会嫉妒啊，纷争啊，这种比较小心眼的这种态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会去提倡一种博爱呢？
是啊，
怎么可能呢？因为博爱基本是无私的，博爱应基本是分享出来的。那从以前那种，我们顶多提倡是自己爱自己的自己人，或者是自己的家族，
是，
或者到最后就是爱自己的自我而已。
啊，
所以国父所提出来的这一个博爱的精神，从基督教的背景跟文化还有信仰里面呢，至少我看出来有几个特征。第一个，他所提出来的一个爱，它不是一种理想，也不是一种口号。爱第一个，它的特征是互动的，
是
爱一定是跟别人有交互关系，因为我不可能关起门来，然后我一天到晚讲爱爱爱，多么伟大，多么崇高，但是那个爱没有出了我的这个窗户跟门的话，它其实是没有意义，
是
没有价值的，所以它是互动的。第二个，爱它一定是跟人产生关系，
是，
比如呢，父母亲对儿女的爱，丈夫对妻子的爱，或者是老师对学生的爱，甚至呢，我们说我们去照顾弱小，或者是我们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都是一种关系啊。因此有一种关系才可以产生这个互动。第三个，爱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生命的状态，是一种生命的力量。有很多人口头上有爱，但是真的要去爱的时候发现啊，没有那个爱的动力，所以不得不我们要想一想看，这个爱不是凭空，也不是一种理性，也不是一种知识，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大到一个程度哦，大到一个，你看啊，从这个这个革命先烈，你可以看到，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家、把自己的理想、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未来，统统放下来，为了一个什么博爱的精神，而且是大爱的精神，愿意以我的小我来换取当时他们所知道的40000000，就是4亿的中国同胞的那个大爱。那这一种呢，就是说它里面一定是有一种生命力在驱策它，它绝对不是原始的一种自私的心态。
是，
如果是一种自私的，是一种自我的，是自我保护的，然后呢是自立的，它不可能产生这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哈。所以我们从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先了解特征，等一下我们可以解析它是怎么样产生这个流程，这个过程。第四个，爱是一种榜样。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一个很鲜明的榜样摆在我们的前面，可以去效法，可以去跟随，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做选择，比如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个榜样立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毫不考虑的信任他，相信他，而且选择来学习他。所以爱也是一种榜样。第五个，爱它是一种态度。它是一种态度啊，它基本上呢，它在爱里面呢，它流露出来的呢，这个它是一种包容的态度，而且是愿意合一的态度，和平的一种态度啊。那如果是恨的话，它所产生的态度，你会看到是一种负面的。
是，
爱是比较正面的、健康的，啊，是可以叫万物被孕育的。它是上天有好生之德，是爱的。如果是恨的话，它就是一种斗争、对立， 然后呢比较或者是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啊，这是一种毁灭的一种态度。那第六个，爱是一种模式。爱它是有来有往，而且是平等的。比如有的人很自私，他只要人人爱我，却不懂得我爱人人。那这样子的话，那个模式就起不来的。
嗯，
啊，大家都在叫我。我想今天的社会有很多悲情，有很多人觉得啊，政府对我不够好，有钱人或者是他们太没有良心，所以大家都觉得说自己
是
缺乏爱，是受害者。但是问题是，那大家都需要，那谁来付出？所以这个是一种模式，我们要知道爱是有来有往。
是，
所以这个也是在基督教的真理当中，其实都解决这些问题，也提出了一个这些特征里面很重要的啊一个根源哈。那第七个呢，就是说爱是需要经验的，
是
爱是需要经过什么？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人要先被爱才懂得爱，而且被爱之后还要有一个爱的知识，还有爱的能力，爱的榜样啊。然后呢慢慢他踏出去有一个爱的对象。所以这个爱是需要经验的。还有真正从基督教里面出来的爱，它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爱。它是一种永不止息的爱。
是的。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真爱是永不止息。
是。
源源不断的永不止息的爱，这个可以叫人为了这一种爱可以持续一生之久，而且可以代代相传。然后呢可以推己及人，可以无远佛界啊。所以我们用短短的时间呢稍微大概了解一下，因着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所带出来的这个爱的特征，真真实实带来新中国的这个革命呢是货真价实的，
而且是源远流长的。
对，所以从很短的时间啊，从5000年来的封建制度之下，一种跨越哈，跨越，而且不只是外在的制度，连里面的那个精神层面也产生革命性的一个翻转跟改变。所以我相信这个国父所带来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化，在中华民族当中一个化时代的产生的一个革命，确实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跟意义。
你说国父的博爱哈，和我们基督教的爱，你刚刚说它是有一个转化的一个过程。
是，
那比如说我们基督教是要爱我们的敌人，那这样的一个转，从平常的这个爱人如己，到最后能够爱我们的敌人，这样的一个转化过程，这个可不可以请高牧师给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就比较深奥一点，但是呢，没有关系哈。我的专长就是可以用最简单的言语把深奥的道理哈，把它解析出来哈。啊，事实上这个爱哈，它是有一个来龙去脉的。刚刚讲到说怎么可能去爱仇敌，因为对我们来说敌我是要分明的。
对啊，
甚至我们说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那我们在台湾当过兵的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敌我分不清楚的话，那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哈。
是，
那个界限拉不清楚。但是很奇妙啊，在基督教里面啊，他强调的是天下无敌。天下无敌，但是天下无敌有两套的方式来解释。一种就是说打雷台一样的，你把所有跟你可能有竞争性的啊，有匹配性的或者是有对立性的敌人全部打到全部人通通打倒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抗衡的时候，你真的是天下无敌了。但是问题是那样子的王者是很孤单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死了，
是
只剩下你活下来。但是耶稣基督他也是天下无敌，他的天下无敌是什么一种方式呢？
天下没有敌人。
对，他可以把敌人变成朋友。甚至这个朋友到最后啊，为他效命，为他舍命，
是
以至于呢都变成自己的，我们说自己人，自己的肢体，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人，甚至自己所爱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哈，全世界上没有一个敌人，那而且呢这一种天下无敌你不会觉得孤单。
是
啊，你觉得很好，为什么？大家都活着，而且都活得好好的，跟你很和谐的相处。那所以这个差别哈，我们就看啊，是有几个哈，从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看到有几个流程啊。我姑且就想到说哈，是基督徒在神的真理里面它转化的七个流程。第一个，我们从圣经知道神就是爱。 它是爱的源头，它是爱的源头。魔鬼呢，它却是仇恨的源头。所以这个灵界里面就有两个不同的阵营跟起源还有对立啊。所以神就是爱，这是第一个我们所了解的。所以我刚刚讲到爱是一种生命力，所以生命的能力在它里面啊。神就是那个爱的动力、能力、能源啊。神就是爱。第二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神踏出第一步来爱我们，所以因着爱他来找我们，
是
因着爱他来启示我们，因着爱他像牧羊的人去寻找迷失的羊。所以神先爱我们。第三个，他找到了我们以后，我们成为一个蒙爱的人。我刚刚讲到爱是需要经验的，一个没有被爱过的人不晓得爱是什么，也不懂得怎么去爱人，那我们先成为蒙爱的人，从一个伤心的，从一个破碎的，从一个软弱的，从一个缺乏的，蒙爱以后开始在爱当中得到安慰，得到祝福，得到温暖啊，得到满足。接下来呢，第四个，神又把那个爱的能力放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像神一样有爱的能力可以流露出来啊。那第五个呢，就是说他自己走在我们前面成为一个榜样，他是一个爱的完美的典型，十字架就是爱的一个最明显的表征。所以呢，我们蒙爱有经验了以后，又有爱的能力在里面，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很树立清楚的一个榜样，我们可以效法爱，可以跟随他。然后呢，第六个，我们回应这个爱，把这一份爱呢回应在一个很明确的对象。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神你的上帝。接下来呢，因为你对神有很丰富的爱，爱到一个地步，你愿意爱屋及乌的爱神所爱。那神所爱的呢，如果是我们所爱的人很好，如果神所爱的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因着神的缘故也接纳了他，也去爱他，也去包容他。因为要爱仇人，要爱敌人，并不是从人性里面做出发点，不是从人的常理做出发点，那是因为从神的神性，从神的观点，从神的高度，我们才可以从神的爱产生一个无远佛界，而且是好像是有教无类的这样子的一种普及性的博爱。
OK， 哇，刚听到牧师说这样子的分享，真的是我想我们能够在这个现代社会这么自由的国家里面，我现在思想，而且我们现在真的是言论上都自由，这要不是因为真的有基督教的信仰在带给我们国父还有那群年轻人为我们这样打拼下来，我们才能够在这自由的国家这样生活。所以耶稣真是现代人的希望，真的是现代人，不只是过去那一代世代上一代的希望，耶稣也是我们现在这一代希望，甚至未来的希望。
对啊，其实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哈，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来纪念啊，这个孙中山先生所带来的这个新中国的成立啊，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性的一个意义，因为我们不单单成仙了，我们还要起后。那我的了解哈，今天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或者是他们社会改革制度上面经济带来的影响力而已。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中国，现在里面因着大复兴，竟然有1亿1000万的基督徒隐藏在其中。所以呢，单一国家，全世界的单一国家里面基督徒人数最多的是中国。但是呢，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就是说另外有12亿的非基督徒。所以呢，今天在中国里面呢也有全世界单一国家非基督徒最多的一个国家，也是中国，是两个第一啊。那现在是这样子，在我的理解跟观察里面，神爱中国，事实上不只是爱中国，神爱世人。但是呢，他却兴起不同的民族来影响全世界。那中华民族应该是在全世界福音的最后一棒。可以说是跑冲刺的时候是最终的一个关键。
是，
那怎么在未来中华民族可以兴起崛起以后影响全世界呢？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时代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可以影响社会，那将来在中国崛起的时候会带来的就是华福，华人成为全人类的祝福。但是呢， 如果不小心中国的十二亿的非基督徒影响了教会，教会节节败退或者没落衰退，没有见证的时候，那将来中国崛起就很有可能带来的是黄祸、黄种人带来全世界的祸患，
扫门前雪的情况又出现了。
是，那今天台湾的教会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了。
嗯，
台湾的教会深深的可以影响中国的教会，
是
那促进中国的教会，影响中国的社会。
嗯，
那真的是全中港台还有全世界的华人，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一个时代。
嗯嗯，
如果我们可以秉持中华民国起先的那个精神，到后来承先启后的让这个生命的转化不断的代代相传，而且是推己及人不断的扩展，我相信这个中华民族的崛起将要成为全世界的祝福，而且带来全世界神爱世人最广阔博爱的一个终结。
是不是，
我相信哈，神的眼光永远高过我们世人的眼光，他永远知道他要祝福在我们生命中这世上，而且是每一个灵魂，
对，
不管是谁。所以他使用了我们国父孙中山，也让一个不可能五千年这样下来的一个中华民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一直到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未来有更有这样子的力量，成为为这么美好的福音再传下去？
是啊，
这样的思想这么的开阔，而且是博爱的思想在流传下去的。嗯，我想这都是我们现在这时代要好好思想，
延续这个使命，
延续这个使命呀。那听众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你是不是对于基督教的思想更进一步的认识，是这么强大的一个力量带动我们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一个文明。那如果您真的非常想要认识我们耶稣基督，都会非常欢迎你可以到就近的教会去聚会哦。今天是礼拜天，我想你周围的教会都正在聚会礼拜当中，当然呢你也可以非常欢迎可以来到我们南门过于教会，我们南门过于教会在南门路117号，当然我们高牧师是在大同路的三一
进行会，
也可以欢迎，如果在就近也可以到那里去聚会。